丁路德说，在诗篇中我们观看所有圣徒的心灵，并注视那美丽悦人的花园，就是天堂。这一季就让我们一起来挖掘天堂里的瑰宝。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夏乐老师主讲的诗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诗篇。这一回呢，我们要讲赞美诗篇是136首。我们先来看它的内容提要。诗篇136首主要是在表达，你们要称谢耶和华，他独自行大奇事，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首诗呢，也在展现神的爱是创造和救赎的根本原因。而它的关键主题是一，神的爱，历史的感动力量，从创世之初就绵延到时间的长河，并且绵延不绝。二，神的奇妙，包括历史上的拯救事件，甚至神每天供应的面包，神的所有恩赐都是恩典。诗篇136篇被称为伟大的赞美诗，它用礼拜的形式表达了上帝在创造世界和救赎以色列的时候所施行的伟大奇迹。诗篇135篇最后吩咐所有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和敬畏上帝的人从锡安祝福耶和华，而诗篇136篇是对这个呼召的重大回应。虽然诗篇136篇的回应人身份不明，但是我们可以假设他们是全体会众，相当于当主的荣耀降临在所罗门的圣殿时，会众回应说，他本为良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里可以参考一下历代志下的7:3。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下7:3，经文说，那火降下，耶和华的荣光在殿上的时候，以色列众人看见，就在铺石地俯伏叩拜，称谢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诗篇的神学基础是上帝的爱，它支撑着上帝恩典的伟大奇迹。以上是关乎诗篇136篇内容提要的部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关乎上下文的部分。这首诗篇没有标题，暗示着诗篇135篇和136篇应该是一对要一起阅读的诗篇。事实上呢，135篇8-12和136篇的10-22的历史回顾非常相似，两者都得出结论，神在历史中行事的目的是要赐给以色列产业。这里可以参考135篇的12，136篇的21-22，也可以比较参考105篇的43-45。我们来看一下这几节经文。诗篇135篇的12说，将他们的地赏赐他的百姓以色列为业。再来我们看136篇的21-22，经文说，他将他们的地赐他的百姓为业，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就是赐他的仆人以色列为业，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再来看一下105篇的43-45，经文说，他带领百姓欢乐而出，带领选民欢呼前往，他将列国的地赐给他们，他们便承受众民劳碌得来的，好使他们遵他的律例，守他的律法，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此外呢，当然两者都以不同的方式承认耶和华对以色列的怜悯行动，因为耶和华要为他的百姓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这里可以参照135篇的14节，并且呢，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也就是说，他在我们卑微的时候纪念我们，他也就把我们脱离敌人，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也就是说，他把我们从敌人手中解放出来。这里可以参考136篇的23-24节。诗篇135篇概括的宣告了耶和华必有怜悯。诗篇136篇具体宣告了他将我们从敌人手中释放出来。第25-26节就回到了创造的主题，并且选取了创世纪1:29-30节里面的食物主题，完善了创造的细节，其中包括地球和天体，以及现在暗示的食物、植物。虽然我们不能确定诗篇136篇是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作为诗篇第五卷最末的诗篇，但是很明显，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一句话已经被设定为诗篇107篇一直到136篇的唱诗的重点。这句话也出现在诗篇107篇的开头，这里可以参考107篇的第一节，以及诗篇107篇的副歌，比如说107篇的第8节、15节、21节、31节，也出现在赞美诗118篇的开头和结尾。参照一下118篇的第一节和第29节，也出现在诗篇136篇的开头，以及136篇的第二节、第三节和第26节，都重复、反复，这一句话就是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一项策略性的设计也表明了诗篇当中有意义的一个编辑。学者谈到了在107篇第一节、118篇第一跟第29节，还有136篇第一节的地方的时候，尤其明显的设计重复，表示了对上帝救赎的慈爱的感恩方式。以上是关乎136篇上下文脉的这一个部分，接下来往下我们要看136篇的摘要跟结构。这一篇的摘要跟结构呢，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引言，就是呼吁来感谢。经文落在136篇的1-3节。第二个部分是上帝所创造的启示，经文落在136篇的4-25节。而这第二部分呢，下分了五项的细项，分别是 A. 上帝创造世界的启示，136篇的4-9节， B. 上帝在出埃及记中所行的奇事，136篇10-15节， C. 上帝在旷野和征服迦南的奇事，136篇的16-22节， D. 上帝奇妙的纪念以色列人的卑微地位，136篇的23-24节，以及 E. 上帝在提供食物上面的奇迹，136篇的25节。而最后一个部分，第三部分是结论，也就是一样呼吁要来感谢，是136篇的26节。以上是关于诗篇136篇一个简要的摘要跟结构的介绍。下面我们要看的是诗篇136篇的历史文化背景。我们的工作假设是上行诗篇呢，是为了庆祝被掳归来和复兴而设计的，尽管它可能在后来被重新编辑以供以斯拉尼西米时代来使用。如前面所述的，诗篇135篇和136篇是第五卷的诗集的结论。 诗篇135篇呼吁信仰群体来祝福耶和华，而诗篇136篇则是对这个呼吁的回应。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它何时在圣殿中首次被使用，但是学者倾向于认为是新圣殿的早期，也就是主前六世纪末的时候。以上是历史文化背景的一点简介，往下看我们就要来进入诗篇136篇的难解的字义解析。首先我们来看136篇的1到3节提到了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其实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感谢耶和华神，因为他本来就是良善的，他的爱呢是永远长存的。感谢的呼唤呢在这一篇诗篇的开头就出现了三次，分别是在136篇的1到3节，那在结尾的地方出现了一次，是在136篇的26节的地方，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前后呼应的模式。诗篇的第五卷呢以同样的呼唤开始，这里可以参考107篇的第一节以及诗篇的111和112，以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来介绍赞美诗，这里可以参考一下111篇的第一节。这是一个标准的礼仪公式。诗篇118篇呢是赞美诗的一个结束诗篇，有些学者说是埃及赞美诗的结束诗篇，是以呼召和会众的回应开始的，这里可以参考118篇的1到4节，然后以同样的感谢呼召来结束，这里可以参考118篇的26节。诗篇呢136篇以26次的回应，这26次的回应都是用一句话，就是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来结束诗篇第五卷的这一个部分。这26次不停回应的模式赋予耶和华的慈爱一种连续性的感觉，也可以说是一种永远的一种展现，它会一直持续下去的一种概念。以上是关于136篇1到3节的一点解释，再来往下看，我们看到136篇的第二节，这里提到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即使在以色列历史上的这个时刻，当人们最终转向一神论的时候，独一神论的元素仍然存在于宗教里面，这里可以参考135篇的第五节。我们来看一下135篇的第五节，经文说，原来我知道耶和华为大，也知道我们的主超乎万神之上。再来往下，我们来看136篇的4到9节，提到了称谢那独行大奇事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给独行大奇事的人。上帝的伟大奇迹包括了他的创造之功、历史性的拯救，以及对以色列人和人类的富有同情心的照顾跟护理。事实上呢，第四节里面的一个短语就是独行大奇事的，或者你可以翻译为伟大的奇迹，后面呢就是一系列的神迹奇事，一直到第25节。这里的副词独行，或者是翻译成单独，确立了耶和华神无可争议的神性，他朝着一神论的方向在发展着。再来，同一段落经文呢也提到了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这里的意思是在说他以他的理解创造了诸天，铺展了大地。这里的所谓智慧，或者你翻译成明白，这个词呢显示了主对宇宙的奇妙设计。在这里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耶利米书的10章12节以及箴言的3章19节。耶利米书的10章12节说，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箴言3章19节说， 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这里所谓称谢那铺地在水以上的，或者是你把它翻译成铺开大地的，这是一个现在的分词，跟创世纪一章六到八节里面的希伯来文名词穹苍相关。这里是源自一个动词，意思就是垂成什么或击败什么。这也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的39章第三节。出埃及记39章第三节提到说，把金子垂成薄片，剪出线来，与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用巧匠的手工一同绣上。学者认为呢，在创世纪一章六到八节里面，穹苍是人们在仰望天空时所看到的天棚，它生长在原始水域之上。正是在这一个拱顶中呢，上帝安装了天上的发光体，就是所谓的经文讲将水与水分开。但是这里似乎是大地而不是天空的华盖，伸展在水面上，就好像它被放置在水面上一样。以上呢是关于称谢那用智慧照天的这一个短语的一个解析。那同样在这个经文段落里还有一个短语是称谢那造成大光的。第七节呢提到了大光，好像是继续创世纪一章14到19节的描述。然后呢第八节跟第九节列举了这些光，就是日头管白昼，和月亮和星宿管黑夜。这里创造的语言更符合了创世纪第一章的语言，而诗篇第104篇的语言则非常的诗意。从第一节开始呢，一直到整首诗篇，每行之前都应该呼吁要感恩，因为每一个新的神迹奇事都会被实践。以上是关于136篇4到9节的相关的经文解析。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人啊，你何其宝贵，因主创造了你，必说甚好甚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诗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诗篇。刚刚的上一堂课呢，我们讲到了136篇的4到9节经文的解析，再来往下我们要看136篇的10到15节。在这个经文段落里头提到了称谢那击杀埃及人之长子的，也就是说他击杀了埃及的长子。在这些经文里面，诗篇作者提到了出埃及叙事的重点，就是第十灾，这里可以参考136篇的第十节，还有出埃及的本身，这里可以参考136篇的11到12节，以及分开红海136篇13节，以色列人过红海136篇14节，以及法老和他的军队在海中的灭亡136篇的15节。埃及呢是分词击杀或击打的受词，给人的感觉就是耶和华击打了埃及他们的长子，那当然这就是击打他们最受伤害的地方。以上是136篇10到15节我们需要补充说明的部分，再来我们往下看136篇的16到22节。这个经文段落提到了称谢那击杀大君王的，他杀戮有名的君王，就是杀戮亚摩利王西宏，又杀巴山王噩。这整节的经文呢，要讲的就是说，他带领他的人民穿越旷野，他杀死了伟大的君王。 旷野的时期呢，受到了关键性的关注。这里可以参考136篇的16到17节。但是人们记住征服迦南的主要内容是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的失败。这里可以参考136篇的18到19节，另外也可以回溯民数记的21章。实际上呢，约旦河东岸成为征服的目标，这个事实有点令人费解。但是诗篇的135篇11节补充说到，并迦南一切的国王，而诗篇136篇则提到耶和华击杀了伟大的君王，并杀戮了强大的君王。这里可以参考136篇的17、18两节，然后才提到了西宏跟噩。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35篇的11节，经文说到呢，就是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并迦南一切的国王。以上是关于16到22节的经文的一点小小的解析。再来往下，我们要看136篇的23到24节。在这两节经文中提到了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简单讲就是他记得我们在卑微的处境的意思。这里很可能暗指着流亡，而上帝在我们的屈辱状态中记得我们，这个事实呢，是他的伟大奇迹之一。在这里呢，动词顾念或者是记住，不仅仅意味着一种心理功能，它也意味着圣约的功能。下面呢，我们看136篇的25到26节，提到说，你们要称谢天上的神，意思就是你们要感谢天上的神。那这个礼拜仪式呢，以一种普遍的语气结束，这里可以参考118篇的29节，讲到感谢耶和华的部分。因此呢，在第5到9节中呢，指向造物主，并且在最后一节里面指向普遍的赞美呼召，这里可以参考诗篇的150篇第6节。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的118篇29节，经文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再来我们看一下诗篇150篇的第6节，经文说，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以上是关于诗篇136篇所有的难解的字义解析。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诗篇136篇的神学见解。由于呢，这是一首感恩的诗篇，而这样的诗篇是对上帝所做的事情的承认，诗篇136篇恰当的使上帝成为所纪念的创造性和救赎行为的主题。毫无疑问的，上帝是创世纪第一章创世叙事的主题，这是诗篇作者所熟悉的故事。但是历史记载并不总是那么的具体，比如说十灾的叙述，这里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的7到12章，就具有文法主题的组合。有时候呢，耶和华是实在的原因，有时候是摩西跟亚伦，有时候根本没有指定主题。为了避免产生误解，这一篇诗篇清楚地表明，真正的创造者和救赎主是耶和华神。此外呢，在副歌里面所定规在历史的动人力量，其实就是神的慈爱。以上我们讲完了诗篇136篇的所有相关的内容。那再往下，我们要看另外一首赞美诗，是诗篇的145篇。这一首诗篇呢，在述说耶和华本为大，当受赞美，他的伟大无人能测度。而上帝的伟大和良善体现在自然和人类的环境里面。诗篇145篇的关键主题是，上帝在他的作为中彰显了他的伟大和良善，以及神的恩典呢，不紧不慢的前进。 接下来我们来看诗篇145篇的内容提要。这诗篇的第五卷里面呢，最后一首大卫诗篇可能就是属于天上君王的诗篇。耶和华神不仅是在第一节里面被称为王，而且整首诗篇都因为他的创造和统治能力而颂扬他。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45篇的上下文的部分。现代诗篇学术呢，倾向将大卫诗篇的最后一篇，就是诗篇的138篇到145篇，还有哈利路亚的诗篇，就是赞美诗篇呢，就是146篇一直到150篇，他把它看作是诗篇的两部的总集合。但是呢，拉比传统把诗篇145篇包含在最后的这一个集合里面，就是145篇到150篇里面，把它称为日常的赞美诗。在每天早上呢，他们在读什马，就是释马之前，都会背诵这六篇的诗篇，就是145篇到150篇。这首诗篇呢，是一首希伯来文字母Nun 这个字缺失了的字母离合诗，其实是一本和昆兰古卷的诗篇卷轴，其实是有提供一行 Nun 的诗句的。那巴比伦的塔木德解释说，诗中的这个 Nun 是为了避免提到以色列的跌倒，因为动词跌倒这个字呢，它是用 Nun 来开头的。但是动词跌倒确实出现在第14节，也就是耶和华扶持凡跌倒的人。如果这个动词听起来太痛苦，那么它在第14节里面用某一种隐藏的形式来使用，指的是流放之外的社会或情感状态的话，那对诗人来说可能就足够了。诗篇呢，第五卷当然也有字母离合诗篇，事实上呢，诗篇中包含的八篇诗篇中就有四篇是离合诗篇，也就是诗篇的111、112、119跟145。人们呢注意到诗篇第145篇的行首跟诗篇第111篇和第112篇的行首是相似的。这两篇诗篇是关于流放和复兴的这个长篇诗的开头。诗篇呢145篇在这本大卫诗集里面具有双重的目的。首先，他为诗篇提供了一个结论，这些诗篇将以色列当前的历史放在出埃及和进入迦南的背景里面，他透过呢参考大卫诗集中的诗篇来做到这一点。其次呢，他为接下来的赞美诗篇提供了一座桥梁，作为一首赞美诗，讲到王子斯布珍就称它为大卫的赞美皇冠上的宝石。它不是赞美的召唤，而是对上帝普遍赞美的典范。诗篇作者在赞美以色列各代人，在赞美耶和华的作为，在赞美全人类都在赞美神。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诗篇。愿上帝祝福您，领受丰盛的祝福与恩典。